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人口雪崩已经开始了，第二个是美伊谈妥停火条件，川普正在考虑，第三个是美国通胀恶化，降息难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8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是北京日报报道，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上个星期遭遇强降雨，造成7人死亡14人受伤。河南洛阳的蓝天救援队5月20号连夜出动，组织颍川、宜阳、嵩县的20多名队员前往石门救灾。那么蓝天救援队成立在2007年，是中国民间专业的独立的纯公益性质的救援组织。令人意外的是，河南救援队的救援行动却被通报批评。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5月22号发布通告说，颍川、宜阳、嵩县这个没有经过报备，擅自跨区出队，并且在石门收费站拍摄发视频，引发网络舆情，责令全队立刻撤回，并且给予书面警告。通报强调，那蓝天救援所有的跨区行动必须严格遵守报备审批流程，统一调动，统一指令，严禁擅自救援，而且说是这次事件引起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坏了蓝天救援品牌的形象。救火救灾如救火，这个所谓的督察部他不知道吗？那里有人出了灾情会死人呢，是所谓的督察部还是政府在背后作祟呢？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28号在东京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双方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双方宣布日菲关系上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目的就是建立法律框架，让日本和菲律宾能够交换敏感军事情报。日本此前已经和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签署了类似的协定，如果这次谈判成功，菲律宾将会成为第一个和日本签署这类协定的东南亚国家。双方在记者会上强调，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重申航行和飞越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日本还表示将继续协助菲律宾提升海上防卫能力，推动驱逐舰、教练机和雷达系统的军事合作项目。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虽然日菲联合声明没有直接点到中国，但双方明确表示对东海和南海局势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小马克思这次对日本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日本非常重视。日本为小马克思举行皇宫国宴，并授予国家级的勋章，接待规格非常高。那么日菲关系升级背后反映的是日本印太战略正在进一步的向东南亚延伸。日本希望把菲律宾发展成为长期的防务伙伴和重要的武器采购国，同时建立稳定可持续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计划把川普总统的头像印到建国250周年的纪念钞票，也就是250块钱的钞票上。财政部去年8月已经把设计方案交给了国家雕刻印刷局，那么设计内容包括川普的肖像和川普的签名。如果这次计划能够成功，这将是150多年来第一次有在世的总统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 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的货币和政府的证券只能出现已经去世的人物肖像，也就是说在世的人不能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美国建国者规定这项法律的原因，就是避免把现任的领导人王权化或者是神化。那么川普当然不管这些，川普就是要把头像印到所有的公共建筑上啊。但是呢，如果川普要把头像印到美钞上面，要先修改法律。那么修改法律的程序是，议员要提出法案，先是众院通过，然后是参院通过，最后由总统签署。现实的问题是，参院通过需要60票，共和党目前没办法单独获得60票，因为这项法律实际上很难修改。那么川普利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机会，不断把他的姓名和肖像加入国家象征体系啊。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宣布，限量发行印有川普肖像的纪念版的护照啊。然后美国财政部今年三月份宣布，在新版的美钞上会加上川普的签名啊。那么今年财政部又推动要把川普的头像印到250美元的纸钞上啊，钞票上啊。第四条新闻 ，Axios 报道，最新民调叫 Unidos US 最新的民调显示，2024年支持川普的拉美裔选民当中，有25%说不会再投票给川普。当年支持哈里斯的选民当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表示不会再支持民主党。拉美裔选民在2024年明显的倒向了共和党，他被视为川普的重要政治突破。共和党认为民主党失去了对拉美裔选民的长期控制力，但是最新民调显示，拉美裔选民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党派忠诚，而是重新回到了摇摆不定的状态。2/3的拉美选民不认可川普执政，只有30%人表示支持。在关键州，反对川普的比例更高，佛罗里达州达到51%，德克萨斯州67%，亚利桑那州67%，加州71%啊。那么在2026年众议院的选举测试当中，拉美裔选民支持民主党达到54%，支持共和党只有7%，还19%的人尚未决定。民调指出，拉美裔选民的态度变化核心不是移民，而是生活成本。拉美裔选民最关心通胀、物价和家庭开支，其次才是移民、就业、经济和伊朗战争，还有关税。多数拉美裔属于工薪阶层或低收入家庭，他们对生活成本敏感度高于意识形态。通胀、物价上涨使得共和党的经济叙事在失败，川普政府强硬的行政权力扩张也让拉美裔选民不安。84%的拉美裔选民认为国会给予总统过多的权力，制衡不足。58%的选民，拉美裔选民担心公民权利和自由受到威胁。那么现在拉美裔选民可能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变量。在拉美裔人口占比比较高的摇摆州，共和党面临的风险比较大。第五条新闻，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四月份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PCE 3.8%，高于3月份的 3.5%，创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就是核心 PCE 是 3.3%，创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那么 PCE 呢，是美联储衡量通胀的核心指标。那么这个指标的飙升意味着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要兑现给川普总统降息的承诺，面临巨大的困难啊。 除了 PCE， 美国今年几乎所有领域的通胀都在加速上升。今年四月份这个 CPI 是 3.8， 创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是6，非常的高，创2023年3月里以来的最高值。然后是服务业 3.4， 住房 3.3， 能源 17.8、那么所以呢，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这个美联储利率工具显示，美联储今年6月16号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 99%、所以基本上不用指望啊。那么今年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只剩下 33%、明年1月加息的25个基点的概率是 60%， 看见没有，方向反了，开始走向加息了啊。那么另外，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居民4月份的储蓄率跌到了 2.6%， 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美国人没钱了啊。那么数据显示，美国居民维持消费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啥？靠储蓄啊。这是第六条新闻。新闻周刊报道，根据美国移民局数据啊，2025财政年度新泽西州的 H1B 签证的人均批准率全美最高，就是你在新泽西州申请 H1B 签证，它的批准率最高啊，平均每一千个拥有投票资格的居民当中，有 3.44 人获得 H1B 签证。投票资格啥意思？第二名是弗吉尼亚州啊，比例是 3.42， 第三名是马萨诸塞州，比例是 2.49 啊，第四名是哥伦比亚特区 2.24， 第五名是加州 2.19 啊。那么 H1B 签证设立在1990年，那么它允许美国企业雇佣外国的专业技术人员，那么所以呢，一个州的人均 H1B 批准率越高，就意味着这个州越依赖全球高技术的移民。你比如说新泽西州靠近纽约的金融圈，同时聚集着大量的生物科技和医疗数据分析公司。弗吉尼亚州拥有大量的国防承包商啊，有云计算企业，有数据中心和咨询公司。麻州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有庞大的医疗体系和生物医药产业。不过呢，按照批准总数计算，加州仍然遥遥领先啊。那么2025财政年度加州批准的 H1B 签证总数86000份啊，但包括新抽中的申请以及 H1B 签证的续签啊。那么批准总数第二高的是德州，第三高的是纽约州啊，他因为申请的多嘛啊，他不是按照投票率的人啊，这是按照总数啊。目前美国每年 H1B 签证的名额是85000个，根据2024财政年度的数据，71%的 H1B 签证给了印度人，71%，11.7%的人给了中国人啊，所以印度人还是比较多。那么过去 H1B 长期采取的是随机抽签啊，不过呢，从今年开始，川普政府把随机抽签改为加权抽签。工资越高，中签率越高，那这个可能局面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啊。第七条新闻，2026年足球世界杯足球赛将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那与此同时，非洲的埃博拉疫情正在持续的扩散。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5月28号发布联合声明指出，这三个国家将会针对来自埃博拉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协调一致的公共卫生旅行措施，目的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保护三国公民以及几百万球迷。 几百万球迷、运动员和游客的安全，那么同时维持这个跨境旅行和贸易畅通。这三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只有短短三句话，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此前都分别收紧了边境防御措施啊。那么美国方面过去21天到过刚果、乌干达、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禁止入境，限制对象还包括美国绿卡持有人，加拿大也是一样啊，禁止入境啊。那么墨西哥过去21天也是一样啊，禁止入境啊。哦，墨西哥是接受21天的隔离啊。那与此同时，埃博拉疫情还在快速的蔓延。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5月27号，刚果报告了1077例疑似病例，有121例实验室确诊病例，有246例疑似死亡病例，有17例确诊死亡病例啊。那么乌干达报告了7例确诊病例和1例确诊死亡病例。第八条新闻 ABC 报道，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巴特勒5月28号宣布，一批搭载的爆发汉他病毒的，什么意思，荷兰豪华游艇，爆发汉他病毒的疫情的荷兰游艇的乘客已经返回了澳大利亚啊。那么隔离期延长到42天，也就是延长到6月23号啊。哎，这个话没讲清楚，就是坐荷兰游艇的这个澳大利亚游客回到澳大利亚之后，他的隔离期限延长到42天啊，也就是延长到6月23号。那么这批旅客包括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和1名新西兰居民啊。那没几个人嘛，一批啊，就几个人，把数字讲出来不就行了吗？他们是5月15号返回澳大利亚啊，他们被安置在西澳的博斯啊，在博斯隔离。好，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欧盟5月28号宣布对京东收购德国的什么呀，零售集团叫西科诺米的交易案启动深入调查。欧盟委员会说，初步调查显示京东可能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补贴，从而有能力对西科诺米这个网站，是一个网络网站啊，能对西科诺米开出高于市场价格的收购价，进而扭曲市场竞争和收购结果。欧盟委员会说，京东可能获得了3类政府支持，一个是优惠融资，第二个是税务优惠，第三个是各类政府补助金。那么西科诺米是欧洲最重要的消费电子产品的零售集团啊，它在欧洲有1000家门店啊。那么2023年到2024年，这个西科诺米的营业额是224亿欧元，很大的公司啊。那么京东是去年7月30号宣布啊，计划收购西科诺米。那么交易估值是25亿美元。那么京东希望，怎么可能，我看一下啊，交易金额，什么叫交易金额，营业额224亿美元，交易估值是25亿美元，不可能吧。京东希望借助西科诺米现有的门店和网络市场销售渠道，把中国的电商物流和供应链直接接入欧洲消费电子市场。按照程序，欧洲委员会接下来有90个工作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那么调查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2号。那届时可能会出现3个结果，一个是批准，一个是要求京东提出补救措施然后再批准交易，第三个是欧盟直接否决这个交易啊。 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欧盟委员会5月28号认定拼多多的 Temu 网店没有有效的阻止非法商品在 Temu 平台销售，决定对 Temu 罚款2亿欧元，并且要求 Temu 在3个月之内提交整改方案。欧盟委员会表示，欧洲消费者在 Temu 上买到问题的商品概率过高，那么这些商品包括假冒伪劣产品以及危险有毒对环境有害的商品。调查发现， Temu 平台上大量的小型电子设备和充电器连最基本的安全测试都没办法通过，一些婴儿玩具的问题更严重，不仅有害化学物质超标，还存在可拆卸零件儿童误吞的可能性啊。那么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库宁指出， Temu 目前在欧洲有 1.3 亿用户，这意味着大量的问题商品流入普通的家庭。那么过去几年， Temu 依靠超低价迅速的扩张，但是低价背后就暴露出商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平台审核的问题。对于欧盟来说， Temu 的问题成为整个市场安全和监管体系的问题啊。第十一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人工智能公司安斯罗皮克5月28号宣布，他在 H轮融资当中募集了650亿美元的资金，融资完成之后，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那安斯罗皮克就等于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企业，超过了他的竞争对手 OpenAI 啊。安斯罗皮克今年2月的估值只有3800亿，几个月下来就涨了2.5倍。那么本轮融资是由阿尔蒂米特资本、这个德拉戈尼尔投资集团、红杉资本领投、那么 Capital、扣图资本，还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参与。那么截止今年5月，安斯罗皮克年化营收达到470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倍以上，反映人工智能行业的商业化进程正在明显的加快，全球资本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压住人工智能产业。这是第十二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世界气象组织5月28号发布最新预测，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维持在历史最高纪录的水平，也就是高位，未来5年都是高位。预计今年到从2026年到2030年每年的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高出 1.3 到 1.9 度，而且未来5年都有高达 86% 的概率打破现有的高温记录。世界气象组织向全球发出红色气候警报啊。那么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正在持续，世界气象组织特别提醒，由于南美近海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2027年有可能出现刷新啊，有2027年可能刷新全球气温最高纪录啊。那气候变暖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开始显现，欧洲最近遭遇罕见的酷暑啊，伦敦5月26号的气温飙升到35.1度，创下历年来5月的最高气温。气象专家表示，这种极端高温不再局限于夏季，那么未来极端气候事件可能更频繁，也就是说地球正在经历一个高温期，不只是数字在上升，而且会直接影响人类生活，从农业到能源，从城市基础设施到公共健康，全球都要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挑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先讲第一个主题，中国的人口雪崩已经开始了。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 结婚 169.7 万对，大数170万对，同比减少了11万对，降幅达到 6.24%。 那么一季度离婚 62.2 万对，也就是说每有 2.7 个人领红本，就是红本就是结婚的红本，那就有一对领绿本，就是离婚证，离婚证是绿色的，也就是说 2.7 人结婚就有一对离婚。那么对比过去三个季度，三年的一季度的结婚对数，2015年100，今年是170万对，2025年是181万对，2024年是196万对，2023年是214万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过去四年时间，这一季度的结婚持续的下跌。按照中国结婚登记的规律，一季度结婚的对数全年最高峰一季度，因为一季度的节日比较多，通常一季度的结婚对数占全年结婚对数的1/3。你按照这个来推算，今年全年结婚的对数应该就不会超过520万对，那么去年全年的结婚对数是676万对，676.3万对。那么今年如果全年结婚的对数是520万对，那就比去年大幅的减少了156万对，156万，下降了156万，降幅达到23%，将近1/4呀，那这就很大。那去年中国的新生儿出生人口792万，那如果按照出生率不变，包括这个现有的这个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条件之下，去年中国新生儿是792万，那今年可能就只有700万，今年只有700万，那按照这个推算下去，明年只有620万，到2028年可能会进一步的跌破600万，跌破600万。2016年中国的新生儿是1786万，也就是说到2028年只有2016年的减少了1/3，就它的1/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中国人口下降的速度明显快于之前所有机构的预测。大家想一下，非常可怕，14亿人口的国家，一年的新生儿跌破600万，什么概念？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算的话，那个时候2028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65， 那很可怕啊。如果真的做人口真的有14亿的话，那总和生育率就跌到了 0.65， 那这是，你要知道世代更替的水平是 2.1， 日本最低的水平是 1.26， 韩国最低的水平是 0.72， 那中国2028年会跌到 0.65， 那你说那什么情况啊？那么在当前出生率不变，仍然维持现有的数，不是跌到 0.65 的前提下，你要是再做中长期的推算，到2054年那一年的新生儿低于400万，再往前推2082年那个的新生儿低于100万，这是人口崩溃吧，人口崩溃。那如果我们就不算了，这再往前推就很可怕了啊！100万是什么情况？现在河北的农村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再加上彩礼，再加婚房的首付，再加婚房的装修，这可能会超过100万你农村拿出100万这笔钱，这种家庭并不多，你就算拿得出这笔钱来，基本上就把父母的家底给掏空了，掏空了还没完， 年轻人，你首付给了个首付，那你还背上二三十年的房贷啊，每月工资要先还月供啊，既不敢失业，也不敢生病，这还是刚开始。然后就剩下你生个娃啊，从出生到养大到大学毕业，那也是小一百万的开销啊，两个一百万的账单放在一起。这年轻人一算，还敢结婚吗？可能就不敢结婚，结了婚也不敢要小孩啊，又不敢结婚，又不敢生小孩，人口雪崩就是这样发生。那今年高考6月7号到6月8号举行啊，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1356万啊，去年是1335万，增加了21万。那未来几年中国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还会增加啊。那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开始分化啊，前五位参加高考人数前五位，第一那就是大河南啊，我大河南136万。第二山东101万。第三广东78万。第四四川77万。第五湖南70万，这是前五个啊。后五个啊，西藏4.1万，青海4.8万，天津5.6万，北京6万，上海6.3万啊，基本上是保持原有的态势。河南考生压力山大啊，三河四省压力山大。那今年出参加高考的是08年出生的孩子啊，08年出生的孩子当年新生儿有多少呢？1604万啊，这还不是中国，这还不是2000年以后的出生的峰值。2000年以后中国出生人口的峰值在2016年到2017年，2016年的新生儿是1786万，2017年是1723万，基本上都1700万啊。往后五年跌破1000万，所以人口雪崩就这么来的。那么到了2022年就是958万，你想1700万七哗啦就五年就跌到956万，2023年902万。之后2023年之后就一泻千里了啊。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参加高考的中学毕业生未来八年持续上升啊，也就是说未来八年中国的大学生生源没有问题。但是到了2041年中国大学生招生就会出问题。那你翻过来讲，从2023年开始算，2023年900万跌到了900万，这就意味着三岁开始上幼儿园的话，今年中国的幼儿园招生会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明后两年中国幼儿园每年至少要关3到5万家幼儿园，每年啊，就是为今明两年每年都要关3到5万家幼儿园。那么到2029年中国的小学，中国的小学校要开始大规模的关闭了啊，这就是中国的人口雪崩的影响。现在今年从幼儿园开始了，幼儿园是大规模的降的了。之前两年都是预言啊，前两年都是预言，你今年你去看一下幼儿园招生的情况会非常的困难啊，很多幼儿园那就不是招一个班的问题了，可能只能有两三个三四个的问题了啊。这是中国的人口啊，我们讲讲这个主题。第二个我们讲讲美伊谈判，美伊谈妥了停火条件，川普正在考虑。HS 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 达成一致，双方已经谈成一致了。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核心内容，延长当前的停火安排，并且重新启动围绕着伊朗核项目的正式谈判。美国官员说，协议的主要条款在5月26号已经谈妥，然后双方各自向最高层汇报，并且获得确认。那目前伊朗谈判团队已经返回谈判桌，伊朗方面表示已经获得授权，准备签署协议。那么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尚未批准协议，美国谈判代表向川普汇报了谈判的协议的细节之后，川普表示他需要几天时间考虑。 Ashes 指出，事实上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的多个阶段，美国政府都曾经认为协议即将达成，但最终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实现，所以白宫现在对谈判前景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我觉得是装的。美国官员说，协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未来60天保持完全开放，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讯费用，也不得骚扰商业船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必须在30天之内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清理工作、清除工作。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将解除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方强调，解除封锁将和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两者同步推进。在伊核问题上，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双方将优先讨论两项核心议题：第一，如何处理伊朗现有的高浓度油的库存；二，未来如何限制和监管伊朗的油浓缩活动。目前伊朗还有一批高浓缩的油和低浓缩的油，美国希望这些核材料转移出伊朗，防止未来用于制造核武器。伊朗则希望保留部分核材料在国际核查机构下进行处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在未来60天的谈判期内，伊朗将会暂停部分核活动，伊朗美国则承诺不会升级制裁。双方会利用这段时间继续谈判，争取达成最终的核协议。那么作为交换，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部分对伊朗的制裁，并研究释放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海外资金。协议还会建立专门的机制，帮助伊朗重新获得国际商品供应和人道主义援助。那么除了停火和核问题之外，美伊最新协议草案当中出现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新内容，就是为伊朗设立战后重建基金。根据目前讨论的方案，美国将会协助推动成立一个国际投资基金，用于伊朗战后的重建和经济发展。那么市场传出的规模，这个基金的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不过这个数字没有得到确认。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额损失，因此希望通过投资和重建计划帮助伊朗恢复经济。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也会向美国释放开放市场的信号。伊朗表示未来会允许美国的这个能源公司进入伊朗投资，并且开展项目合作。目前伊朗有240亿美元资金被冻结在海外，伊朗希望逐步的解冻这些资金，并且把它作为未来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方面也在研究相关的方案，但是川普明确反对由美国政府直接向伊朗提供现金，有可能是通过卡塔尔第三方安排资金的释放。从目前的谈判内容来看，美伊讨论已经不仅仅是停火和核问题，而且是在谈判伊朗战后的经济重建、外国投资和资产解冻，以及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最终协议达成，伊朗获得的不仅仅是停火，还有重建资金、投资机会 和部分制裁的松绑，而美国希望换取的是伊朗放弃核武器，并且确保霍姆兹海峡保持开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是最终的协议，而是一份为最终协议争取的过渡安排。对美国来说，目标是冻结伊朗核计划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对伊朗来说是争取放松制裁和经济喘息。也就是说，双方已经在停火和谈判框架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围绕着核能力、解除制裁以及地区安全的安排上，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所以未来60天谈判是否能够取得突破，这将会决定这份协议究竟能不能实现长期的和解。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28号表示，目前已经看到了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希望。《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协议达成，这将是一个多阶段框架协议的开始。不是最终协议，是框架协议开。不过呢，这也意味着川普政府可能不得不调整他的战争目标，因为最终核协议的谈判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不是短短时间之内解决。那么伊朗方面是希望把黎巴嫩停火纳入协议框架，并且推动以色列和真主党结束冲突。伊朗官员同时担心以色列可能会影响川普政府的立场，破坏协议。川普本人的态度目前不完全明确，川普的态度有点怪异。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是啥？核心是问题他有一个女婿是犹太人，就跟以色列政府关系非常密切，我觉得那个对他影响很大。那么川普昨天在内阁会议上说，除非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推动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否则他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我觉得这就是影响，他要用其他的地方来补偿以色列，但是似乎巴基斯坦已经反对了，沙特似乎也不支持。他说，即便面对中期选举的压力，也不会为了达成协议仓促的签字。你看他说这样的话，共和党他不管了，美国当然他更不管了。那为啥呢？你有多大的动力他要做这样的决定，对吗？目前美国和伊朗都表示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但是双方仍然存在重要的分歧。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川普这个女婿的问题。所以川普是一个，他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唯一指针的总统啊，他经常会受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发动伊朗战争就是被以色列影响，现在要达成停火协议，我估计他女婿又在后面做点工作啊。那一些美国官员和核问题专家认为，伊朗未必愿意按照美国的要求大幅的削减核计划，所以未来谈判可能会有僵局。那如果谈判失败，伊朗将会继续面临制裁，但是美国会面临什么核计划的风险。那么除此之外，伊朗内部的决策机制也有个问题，因为以前是哈梅内伊亲自参与重大决策，那现在新的领袖他和外界不接触所以这个决策过程会有点复杂。当然也有可能是美国人不知道目前呢，双方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去推进谈判，那么同时呢也会和以色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沟通。那么根据目前讨论的备忘录的内容，除了美伊谈停火跟核协议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要结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那么川普说，以色列最终会遵从白宫的决定， 我觉得白宫要遵从以色列的决定。那整体来看，目前讨论的60天协议虽然不是最终的方案，但是呢它至少是一个停火框架，这个是所有一切的开始啊。双方分歧也很明显，那双方的意愿也很明确，那现在就等川普做最后的决定。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救援的问题主要是决定感恩谁的问题，中共最怕人民自发组织，这不好控制。另外，中共需要建立一个只有中共能救中国人的意识，所以自发性都潜在造反的风险。中国人的生命和人权一直不在中共的考虑范围，稳政权是首要，其次是加强控制，不允许报道灾难，大力宣传暖心故事，救灾先挂横幅，摆拍宣传语，不在灾区的人会受感动，但要是亲历者多起来，中共的谎言就失去作用。中共救灾，我觉得中共救灾那真的，两个字，丑陋啊。那作为对中共灾难报道了几十年的一个老记者，讲中共救灾，我觉得就是两个字，丑陋，没有比这个两个字更传神的了，就丑陋啊。观点，只要中共不倒台，权力阶层的权力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谁会管老百姓的死活呢？情绪2022年的时候，上海一男子的那句话，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真的是平地惊起一声雷。王先生，中共现在的离婚证也是红色的，怎么会是红色的吗？OK， 倒是符合他丧事喜办的风格。OK， 改成红色的了。OK 啊，情况，上海大批大批的幼儿园已经关掉了。上海会关得更早一点，为什么？上海老龄化早呀。上海这个城市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所以上海幼儿园大批大批关掉，已经关掉了，很正常，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更早啊。观点，人口减少与 AI 的关系，发展 AI 必须做好人口学习技术的配套措施，才能发展 AI。 大力发展 AI 不是错，是人要往高处走，做真正的管理位阶。观点，新事物的出现会淘汰一部分旧事物，从而导致部分岗位需求下降，造成人员失业，这不是 AI 出现后才有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社会总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更大的消费力来消化，也就是说需要人均购买力上升或者消费人群上升，但一般情况下二者都需要提升，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只有人类自己去寻找。有两点我觉得很重要。第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啊？教宗最新的宣谕呢，提出了他的看法。当然，教宗是从道德的层面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人类社会需要考虑这个人工智能它到底怎么样定位啊？怎么样发展人工智能才是道德的？这个时候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啊，而且必须进行社会化的调整。社会化的调整，也就是说，从政府的政策到立法机构的法律建设，到社会建立共识，到业界，就人工智能这个行业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些层面都要进行准备， 都要进行充分的讨论，人类社会才会把人工智能作为自己发展的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前提条件。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很厉害，非常厉害，它能做的事情超出大家的想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放在道德层面去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分析，它的风险无限大啊，无限大啊。消费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人口，就是基数啊。那如果你人口在下降，你消费能力不变，那你总体消费还在下降啊。这是所以人口很重要，消费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收入，中国的问题有人口没收入啊，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很穷。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很穷，那你那么穷，你怎么会有消费呢？啊，那为什么会这么穷？因为共产党把财富都拿走了，共产党把财富装到自己口袋里，所以中国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啊，这一点正好是共产党自己批判的啊，中共天天批判啊，财富集中在某些少数人手里。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财富最集中的国家，没有之一啊。观点人口少了就没有消费力，中共又不愿意让国际市场在国内占比太高，他也不想饿死自己。观点坐标上海，单位一本本科生薪资6800到7500，仅是20年前的2.2倍，但是房价涨了5倍，物价涨了不止2.2倍，这样看来出生率虽然被生存压力挤压，但还是很高了。我怎么看不懂，这样看来出生率虽然被生存压力挤压，但还是很高了。 OK， 观点中共要是承认人口进入雪崩的趋势，那越来越多卖不出去的房子就会更加销售惨淡，内需消费力也因为人口减少而减少需求，整个社会活力就更是一言难尽。是的，房地产现在还指望房价反弹，我觉得这就不是智商的问题了啊，他故意看不到的问题了啊。观点中华文化圈所谓的人上人的思维逻辑就是糟粕，不扔掉只会祸害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社会轮转需要不同的岗位，岗位能力需要不同，岗位能力需求不同会产出不同，这就是差异。产出不同造成的所谓高低贵贱，本质上是人性里攀比的劣根性。人性里面没有所谓的攀比，哪有什么攀比？中国人生存的状况是什么？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特征是什么？丛林社会的特征就是人上人，没有平等。丛林社会的特征就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就不存在平等的问题。不存在平等的问题，大家就很清楚，我们俩一见面，我们就要做一个判断，我在你上头还是你在我上头。为什么叫攀比？攀比是啥？攀比就是看谁在上谁在下，是他的权利，他是当官的，权力很大，他在所有人的上头。这就是丛林社会的特点。丛林社会的特点就是要做人上人，否则你是人下人，就被欺压。你在中国是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就算想在一个地方待着，都会有人跑到你头上去。为啥？这就是生存状况呀！啊，所以这种文明，这种文明是不道德的文明啊。王老师，国内人均寿命水分太大， 最近经常有人发火葬场的电子屏幕死亡年龄啊，这个我看见了，这不是现在了，这今年去年开始就一直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就到底现在中国人均寿命有多长的问题啊。不知道呀，不知道呀，呵呵，中国公布的是预期寿命，那个不是真的啊，是预期的，他娘的在那手摁出来的，真的是多少不知道，不清楚，共产党这些都是机密，对共产党来说就全是机密啊。请王老师，为什么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一直在上涨，人民币超发？人民币没有超发，通缩不会超发，通缩是发不出去啊。对外升值为什么这么快，一年都超过5%了？看昨天我们的节目也讲过啊，跟人民银行要维持外汇外资趴在中国有关系，理解吧啊？基本上他要维持外资，中国现在大概有3-4万亿外资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待着啊，那人民银行要靠他们来稳定人民币汇率，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当年是他这个水平来的，他得维持在，否则这3-4万亿就跑了，3-4万亿跑，人民银行会有压力，大概是这个概念。那至于说它合不合理，显然不合理啊。从基本面来说，人民币应该贬值，贬到多少？至少8附近吧啊，基本面来说应该是8附近，现在是6.8，你觉得呢？对吗？它为什么要这样？那如果它不这样的话，它不涨点，它不升一点，这些趴在人民币上的这些外资怎么获利呢？啊，就这个问题啊，所以它就在涨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人民币汇率跟市场基本面没有关系，人民银行在操控着啊。虽然我们以前不谈，不避免谈这个问题。但基本上现在可以这么明确的告诉大家，人民银行在操控着人民币汇率啊，所以它为什么会涨？人民银行让它涨啊。观点：日本当年汇率从145升到179，越是经济绝望，越是本币升值，这两者关系不大。人民银行跟日元完全没有可比性，为啥？一个是自由兑换货币，一个是资本项目控制，汇率就是不能够不可兑换的一个货币，叫完全不可，完全没有可比性啊。王先生，你认为中国加大资本管控的当下，资本外流的速度是减速呢，还是加快？对于内地投资者来说，要是你当前怎么面对？谢谢。显然人民银行在堵住人民就中国的资金外流的这个情况。当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理解吗？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全世界第一，大家知道每天有大量的资金在进出，所以实际上中国的资本管制或者是外汇管制其实是本质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技术层面是能够管住你的，就是你的钱出不去，你就出不去，因为它管制住了。但是实际上呢，你真要出去，人民银行也拦不住，你就憋着要出去，你这笔钱可能这会儿出不去，但是迟早会出去，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他就出去了。所以实际上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贸易， 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贸易，所以实际上资本管制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出得去。但是你不一定马上出得去，你要想办法到处找人，有的时候出去一半，有的时候出去了，就出去就出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资本管制它并不是让这件事情停下来，是让它慢下来，或者是拉长这个过程，它的目的是拉长的过程。所以呢，显然是减速肯定是减速，但是它改变不了结果，它改变不了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我，那你就看我有多少钱。我如果我账上有一个亿，那我毫不犹豫的，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一亿搬出去，理解吗？就是你钱越多，你要往外走，因为你面临的风险越大。那你跟外界又没啥关系，我就是一个穷教师，每个月就这么点工资，这么点窝囊费，每个月就这么点窝囊费，我又不经常出国旅游啊，那跟外界也没啥关系，我账上可能有个三五万人民币，也就攒点这么的窝囊费，你说我还做啥？我就啥都不做，为啥？你折腾干啥？折腾他干啥？对吗？就是你到底采取什么策略，取决于你到底有多少钱。钱多，100万打上，那你要考虑一下。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中国现在是通缩，记住，通缩的情况，现金为王。通胀的情况，资产为王，大家记住这个逻辑啊。那中国会不会短期之内由通缩变通胀？我看不到。你现在短期之内也是由这个汽油价格上涨带动了一些物价上涨，那个不考虑，考虑的是，我反正通缩的条件之下。你钱放在银行，今年100块，理论上明年是102，对吧？啊，如果是通缩2%的话，就这个意思。那大家要考虑清楚，要搞明白，因为经常有人跟你讲啊，你放在账上钱越来越少，所以找你去投资。那你为了避免2%、3%的通胀的损失，结果一口气损失了20%到30%，都有可能，有的是啊。观点 AI 作为科技进步的成果，最终也只是提高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卖给消费者，需要消费者有消费能力，所以最终也要保证消费者有收入。 AI 影响的工作岗位是上下几代人，最终影响也会消散，像工业革命一样，生产效率提升消灭了很多岗位，但最终社会还是一样发展，只是对受取代的人是痛苦的。我坚持我刚才的看法。王老师，国内的大学就是洗脑教育，学历也不值钱，即便985毕业也找不着工作。最近计划办个菲律宾养老签证，带着孩子去菲律宾读国际高中，家长陪读，全英文环境，高中毕业后可以申请欧美大学或者日本大学，你觉得可行吗？这条路径可靠吗？我不知道，菲律宾完全不了解。你好好做点功课吧啊！抱歉啊，请王老师，孩子快中考，很担心，他考不上公立高中，有必要让他上私立高中吗？坐标深圳，我们年收入扣除开支有10万，上私立差不多也就这些费用，很纠结如何选择。如果公立高中考不上去读私立，你们家孩子这么不愿意读书，你非得让他读吗？你说呢？如果他真的不愿意读，你就不要让他读嘛。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路径那么多，非得走这条路吗？ 这条路也走不大通啊，你说呢？如果他连公立高中考不上，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呢？你说呢？在中国读书也不什么，也不什么好出路，你说？好吧，你考虑一下啊。就是我们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出发点是孩子的利益，所有的一切都是孩子的根本利益是啥？所以你要从孩子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考虑怎么样的安排对他最有利。如果他是个不爱读书的孩子，有的是呀，那你逼他读也读不出来，花了钱也没有用，对吧？你说呢？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